川普东京峰会趣闻，高市笑住咁跳上讲台。美日签技术繁贸协议，七大领域联手抗共。川普亚洲行关键任务，加速确立关税协议。川集会前夕，台湾不惧压力，台美关系稳固。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财经世界。今日系10月28号星期二，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一则快讯。10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喺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向美日两国官兵发表讲话。之前川普介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时候，佢笑住开心咁喺讲台上跳咗上嚟，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随后会场响起咗音乐，川普有跳川普嘅洗澡舞，同喺日本嘅美国海军共舞，现场气氛好热烈。川普同高市喺星期二喺东京赤坂迎宾馆举行咗首次嘅高峰会，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同川普嘅会面被视为系历史性瞬间。同川普总统同行嘅有米勒、贝森特同卢比奥等人，佢哋都同时出现喺日本赤坂迎宾馆。美国总统川普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正式签署技术繁贸协议，宣告美日同盟进入新黄金时代。呢份由白宫科学办公室同日本内阁府共同签署的备忘录，锁定 AI、 量子、生物技术、先进通讯，还有核聚变、太空等七大战略领域。川普在会后表示，这个是美日联手迎接下一个创新黄金时代的关键一步。协议强调，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线合作，重点包括一 AI 生态，建造安全可信的 AI 体系，拦截中共 AI 监控输出；第二，量子科技领跑，双方评估量子效能，开发计算法，保障供应链安全，防范中共量子窃取秘密；第三，6G 和海底光缆；第四，生物医药安全，修补药物和生物技术供应链的漏洞，保护专利，保护公共健康，不被中共链住条颈；第五，核聚变商业化，抢夺净洁能源的制高点；第六，太空新赛场，延续国际太空站和阿提米斯登月计划，推动商业太空，防范中共太空军事化。各位观众，川普和高市早苗在东京峰会的亮相，高市笑住地跳上讲台，现场气氛热烈，而川普亦都带来了他的现场互动。另外，技术繁荣协议锁定了七大领域，你们认为美日联手能不能够在科技上抗衡中共呢？如果觉得能够的话就选一，不能够的话就选二。跟住是一则全球的消费动态，因为供过于求，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紧急协调供应链，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和供应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使用习惯或者是规划的观众，可以将这条信息纳入参考，为你的健康管理进行从容的安排。美国股市啱啱创下历史新高，投资者正在关注一系列的企业财政报告，看看这些稳健的业绩能不能够带动股市进一步走高。在这个星期，大约有178家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公司，超过三分之一将会公布第三季度的业绩。川普总统亚洲之行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并表示两国将开展大规模贸易。川普仲表示，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准备在美国工厂投资100亿美元。跟住嚟睇睇企业嘅消息，亚马逊宣布裁员14000人，呢个系裁员计划嘅首次，预计将会影响多达30000人。亚马逊将会喺星期四公布季度财政报告。黄金价格正在下滑，全球贸易前景光明，削弱咗对呢一种喺唔确定时期通常被视为避风港嘅黄金需求。黄金期货价格近期下跌了 2.4%， 至每安士大约3925美元。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展开为期5日的亚洲之行，这趟行程被视为他第二任期内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外交行动，目标明确，加速推进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关税谈判，为年底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做铺垫。川普在飞往日本的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他有信心和中国达成有突破性的协议，并说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迈向成功。在星期二，川普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承诺开启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并落实了$5,500 亿的投资协定。川普强调，日本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亚洲伙伴之一。根据白宫的行程，川普跟着下来会前往南韩和总统李在明会谈，不过双方在$3,500 亿投资协议上仍然存在分歧。川普要求南韩提前支付投资资金，而南韩就主张分期投入。川普表示，协议接近确立，只要他们准备好，我亦都准备好。在印度议题上，双方仍然有摩擦。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政府对他加征了50%关税，导致印美贸易额暴跌。印度总理莫迪因此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被迫寻求妥协方案。此外，川普亦都宣布了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签署新协议，降低关税并扩大美国汽车和农产品的出口。台湾就正在和美方协商将半导体关税再度下调。这次亚洲行，川普显然希望以具体成果来证明他的关税牌仍然是美国对抗中共和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武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这个星期在南韩庆州进行，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28日表示，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习近平即将在会中会晤，他并不担心台湾。林佳龙在出席台欧海底电缆安全合作论坛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台美在安全、经贸和科技上有深厚的合作，双方伙伴关系坚若磐石。林佳龙指出，台湾虽然不是 APEC 领袖会期的正式代表，但是有渠道参与国际合作。中华民国 APEC 代表林顺义亦都表示，这个是和其他国家平等互动的机会。官员并强调，台湾已经在关键领域、半导体供应、海底电缆、国防工业和美国建立具体互惠安排，并不是抽象承诺可以取代。而对于来自中共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林佳龙批评中共持续以军事演习、骚扰和法律威吓试图改变区域现状。在当日亦都传出中共重庆公安以分裂罪名义对台湾立法委员沈伯阳立案调查。台湾官员说，这个是跨境法律战的恐吓手段，打压民主声音。沈伯阳表示，这个已经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恐吓守护民主的台湾人民。外交官员呼吁国际社会警觉，中共的民工武吓和法律战是对区域秩序和法治的实质挑战。林佳龙重申，台湾将继续加深和美国、日本、欧盟和区内伙伴的实务合作，并透过多边和双边机制捍卫主权和民主。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决定谁会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在飞往日本的途中确认，候选名单已经缩减到5人，最终决定将会在年底前公布。这场任命被视为是川普第二任期中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决策之一。贝森特透露的5候选人分别是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监理副主席米歇尔·鲍曼、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前理事海文·沃什和贝莱德高层吕克·吕德。贝森特本人亦都曾经被视为是热门人选，不过贝森特强调自己专注在挑选理想的接班人，预计在感恩节的前后向川普递交最终的建议名单。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正式宣布新任的人选。川普指出，美联储政策对抑制通胀和刺激增长至关重要，下一任的主席必须懂市场、敢出手、能够和白宫协调。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2026年的5月结束， 到时候可以选择留任理事或者是完全卸任。目前美联储已经在9月小幅减息 0.25%， 市场预计10月底将会再次减息。分析师指出，新任主席将决定未来一年美国利率走向和全球资金流动方向。这一场接任竞争被华尔街称为全球最受瞩目的经济位置之争。如果人选属于鹰派，可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加强美元和控制通胀。如果是鸽派的话，就意味着放松货币和推动经济增长。2025年10月，中国电动车市场正上演残酷大洗牌。从2018年高峰期的487家车厂到2023年只剩下40家正常运营。近10年倒闭潮已经波及了几百万的车主，他们手上的新能源车瞬间变成所谓的孤儿。温州车主姚先生2019年在当地的 4S 店花费近30万人民币买了威马 EX5， 宣称续航力520公里，没想到2023年10月威马正式破产， 4S 门店关闭，服务失去联络，车辆小毛病接连爆发。最严重的是电动车的电池衰减，续航从520公里暴跌到200公里。第三方的维修店报价换小电瓶600元，控制系统不兼容，一修再修仍然根治不到。姚先生无奈地在车上贴着别碰我修车没件的标语。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保险断供。台州哪吒车主王女士走访了三家保险公司，车损险全部拒保。一家保险公司内部人士李华透露，车企倒闭之后配件断链，修理赔偿成本失控，系统自动拦截高风险的车型，王女士的车现在只能够裸奔，不敢上路。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车企停产之后需要确保10年配件和售后服务，不过现实是经销商退网，工厂清算，承诺成空，百万车主陷入有车无门的绝境。这一场由价格战引爆的产业泡沫，正令到消费者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观众朋友，今日的财经世界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